刘二丫这个丫头真有主心骨，在她父母面前严词拒绝了冯子祥的婚事，至死也不嫁给大宝。哎呀，他爹真没想到，真是儿大不由爷呀。没想到二丫才16岁敢跟父母犟嘴，这是千古不变的婚姻大事，都是父母说了算，他公然拒绝，这不要造反吗？你把我气死了。我告诉你二丫，你要敢嫁给冯德全，我砸折了你的狗腿，我看你答应不答应。这就找条叔疙瘩，又拿家事要打二丫。当娘的必定是心软呐，过来赶紧把二丫给护住了。他爹，你先别撒火啊，婚姻大事让孩子想一想，他一时半时摸不过弯儿的。你看你这是干啥呀？耗子洞到窝里反，不怕邻居笑话吗？啊，老头子，你消消气儿。二丫，听娘的话，好好想想，这是好事儿。当爹娘的能往火坑里推你吗？老冯家，就是德全他们家不行啊。你想一想，他们家接二连三竟倒霉了。哎，那个冯德双惹了那么大的祸，把家都给败了，这德全也是个穷命吊，你真嫁给他了，你喝西北风啊，你这一辈子你可就苦了。二丫，好好想想啊，听娘的话啊，快回屋，快回屋。把二丫推到自己那屋去，二丫趴到炕上这顿哭。等到第二天照样上粉团干活，德全呢出来干活之外，那眼睛离不开二丫，这么一看德全就一愣，一瞅二丫眼窝深陷，眼圈发青，蓬头垢面，两眼红肿。德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，这二丫怎么无精打采的，往天活不烂飘，今天一语皆无，就闷头在那干活。德全这心呢就没底儿了，心说抽空我得问一问到底这是为啥呀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那个大宝得着信儿了，他爷爷昨天回家把他叫到面前，拍着他的脑门和肩头，他爷爷就说了，这回给你娶个好媳妇，就那二丫。哎呀，大宝乐的嘴都合不拢啊，做了一宿好梦，今儿个高高兴兴来了，想跟这二丫套套近乎，谈谈昨天的事儿。但一看二丫这样，大宝也有点犯傻，心说咋的了？我爷说他爹他娘特高兴，痛痛快快答应了这门婚事，怎么看二丫这意思无精打采哭了，他不乐意，背不住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心里装的是冯德全，肯定没看上我，不然他不能这样。小丫头骗子，我绝不能叫你如意，你就是我大宝的人，无论如何我得把你搞到手。大宝一边干活一边想自己的心事，单说这二丫度日如年呢，好不容易盼着快收工了，他忙里抽闲看看德全，正好德全的眼睛正盯着他。二丫冲着他一时眼色，嘴一歪歪，打了个暗号，这是两个人约会的暗号，因为在众多人的面前不便说话，怕人家知道怎么回事，两个人私下定的暗号，那意思你跟我出去一趟，到原定的地点集合，我有话说。你看就这一歪歪嘴一个眼神就代表了这些话，德全自然是明白了，巴不得的有这么个机会的。德全微微点了点头，一般人没有察觉。收工了，德全风是风火是火回到家里， 就在上房屋。到了上房，他娘把饭菜都做好了，这德全心都飞了，忙忙的扒了两口，把筷子放下，娘，我不吃了。你这孩子累了一天了，怎么吃这么两口啊？不吃饭咋行啊？把身子骨都搞坏了，再多吃点。
不，娘，我在粉房吃那粉耗子吃多了，我不饿。
那要说什么叫粉耗子，就漏粉呢，下来那拘粒一嘎子一块掉到锅里头了，到锅里一翻个就熟了，这玩意儿叫粉耗子，还可好吃了。是这儿的工人呢，没事就吃这粉耗子。德全更是内行，从小在这儿长大的，这粉耗子没少吃，所以给家也就省了饭了。你看穷日子有穷算计，有钱的人家有有钱的打算，那破费点这省点，哎，长短也就差不多了。单说这德全对付了几口，筷子放那儿了，也没跟他娘打招呼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哎呀，德双娘看了看，这孩子着了魔了，这是干啥去？正好德全走到院里，遇上他大哥了。他大哥出来看了看，
我说老弟，你干嘛去？
哎，大哥，我正找你有事儿。你不天天打经吗？
啊，
今儿个我替你，你甭去了。德禄就一愣，不知道老兄弟作何打算。又一想，替我替我吧，我在家里舒舒服服睡一觉，也不容多问。这德全撒开腿，出了村子，赶奔辽河的河堤。他经常在这儿跟二丫约会，河底有一片柳树毛子，他就到这儿蹲下等着，累得活哧活哧直喘。眼看天快黑下来了，怎么二丫还没露面？难道说出了别的变故了？他站起来，手打凉棚往村子看着，左张望又没人，右张望也没人，这不行，我到他们家看看去。德全迈步刚走了几步，就发现面前有条黑影，越走越近，是越走越近。从走路的姿势来看，二丫。德全就迎上去了，到跟前一看，真是二丫。都把我急死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嗨，别说了。二丫跟他手拉手进了柳树毛子，肩并肩坐下，二丫就哭开了。德全哥，出事了。
啥事儿？你是不是哭过了？我瞅你一天无精打采的，就是有事儿，快跟我说说啥事儿。
二丫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现在我爹把我给看上了，让我在屋待着，不准出门，出来干活之外，在家里的不准跟你接触。我这是从后窗户跳出来的，估计我出不来呀。德全哥，你看咋办呢？你快拿个主意。德全一听，这心里就一翻个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沉默了片刻。德全哥，你倒说话呀！我这是忙里抽闲，找个机会来找你，你不言语，这咋回事？
哎，二丫，我也想，不怪你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是不是？谁不想找个有钱的人家？你们家过的本来也不富裕，真把你嫁给大宝，进了冯子祥的高门楼，你吃喝不愁啊，是不是？相反的，嫁到我们家，我们家穷的底儿掉，让我三哥糟的啥都没了，你跟着我也是受苦。
我说德全哥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
没啥意思，那叫什么？哦，叫忍痛割爱。是的，现在我也没辙了，你呀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可一句话不要紧。二丫双手捂着脸就哭开了。
德全哥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连你也往外推我，在关键的时候你变了心了。我二丫的命可够苦的，好好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也不活了。二丫说的这猛然站起，奔辽河就跑。你看投辽河的人不仅是一个，每年都淹死不少。二丫要寻死，可把德全给吓坏了，几步撵上把二丫给拽住。二丫，你别干傻事，我也是没办法才这样说的。二丫顺势一头扎到德全的怀里，是放声大哭。德全也哭了，两人哭够了之后，二丫就问德全哥，你刚才说的是实话，我没办法，那叫违心了。我有心娶你，无能为力，俺们家也穷。二丫，你真心嫁给我？德全哥，这事有开玩笑的吗？我是铁了心了，非你不嫁。
那好，我非你不娶，
我宁愿出家当和尚当老道，我也不娶旁人做我媳妇。德全哥你真好。两个人搂抱到一起，亲热的不得了。后来二丫突然想起件事来，德全哥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一件事。
你说啥事？
事到了现在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咱们以防万一呀，我爹我娘铁了心了，非把我许配给大宝。冯子祥也下了决心了，非娶我做孙子媳妇儿。那大宝也乐得不得了，我叫他们都做美梦。冰是冰，卯是卯，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。我的身子今天晚上就给德全哥你了，咱们生米做熟了饭，叫他们空欢喜一场，你看怎样？
这一说呀，把德全给僵住了。我
德全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
那合适吗？没入洞房先那个，这
德全哥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平常你要我不给你，现在是特殊情况，我给你了，你有一点害怕，你真不够个爷们儿，你哪有三哥那股虎劲儿？有三哥在场，咱啥也不怕。三哥又没在家，你也是老冯家的人，你咋那么窝囊？哎，上赶着你都不敢要。
要这几句话不要紧，德全脑袋一热，我咋不敢要？你就是我的嘛。
好了，德全想到这儿，抱起二丫亲热了一顿，觉着在这辽河边上柳树毛子。不像话，我都跟我大哥说了，今天晚上我替他打经，打经那有个小屋，我就把二丫带到那小屋，我们俩亲热一晚上，就这么办。走，
哪儿去？你跟我来吧。
二丫就跟着德全，高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。这阵深更半夜呀，人们都熟睡了。再看这德全从砖缝里摸了半天，把开门的钥匙摸着了，轻轻地把老式大锁打开，轻轻地开开门，拉着二丫进了院，然后把院门关好，就赶奔打经那经房。闹了半天，这屋啊跟粉房连着，小屋不大，有铺小炕，睡俩人不成问题呀。两人偷偷摸摸进了粉房，尽管这粉房里头坛子罐子的十分半脚，但他对这个环境太熟悉了，磕碰不着，拐弯抹角来到打经房且进，把门推开，两人到了屋里头。这回屋里没有外人了，两人又亲热了一阵，脱了衣服，俩人在屋里合了房了。这我不细说，你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都是以身相许，真情实意的。哎呀，达到目的了，两人特高兴，叫他们空欢喜一场。
这叫生米做熟了饭。天还没等亮呢，冯子祥来了，你说这事儿巧不巧？冯子祥难道说知道这事儿了吗？他不知道。他为什么来呀？上岁数的人呢，较轻，尤其这冯子祥惦记粉房的事儿，老怕工人偷懒儿，他早早就起来，到这儿来视察一遍，看看都准备好没有，催大伙早点干活，早挣钱，这是养成的习惯。也许他这两天太高兴，为了大宝的婚事有点激动，所以这觉就更轻了，今儿起的更早。他到粉房来看看，一看门虚掩着，他一推门进来了。他有个老习惯，进他们家也好，进粉房也好，未曾进屋先咳嗽，这叫亮嗓。他这声音还挺洪亮。你说这毛病，这声音跟打雷差不多，就惊动了在家里睡觉的德禄。这德禄天天呢在那打惊，因为跟兄弟说好了，兄弟替班，他就安心住在家里了。躺着看着他也睡不着，不明白老兄弟作何打算。要说德禄忠厚不假，可也不傻，琢磨着我这老弟肯定有警。哎呀，莫非不能？不能，不能！我老兄弟不是那样的人，因此他惦记这事儿也没睡踏实，一惊一乍的。一听院里头冯子祥的一亮嗓，德禄赶紧披衣服就出来了。东家您来了。
啊，哎，你怎么不在经房睡觉，回家睡觉去了？
是这么回事，我家有点事儿，我老兄弟德全替班，他替我打经。
哦，进屋把灯掌上。哎，
这德禄也没多想，把粉房的门一推开着呢，他顺利的来到打经这房里头。得点灯啊，那年头没电灯，都是油灯。他猫着火柴，那阵火柴有个名叫洋火。怎么叫洋火呢？都是进口的，洋人发明的，所以叫洋火。坐在枕头边上，他一摸这洋火的功夫，发现不对劲儿。用手再一摸，咋俩脑袋？
刹那间明白了。怪不老兄弟替我的班儿，闹了半天真有警。
这长头发的莫非是二丫？哎呦，老兄弟你可惹了祸了。德禄都没脉了，手里哆哆嗦嗦的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
冯子祥在院站着等了一会儿，灯还没点着。德禄，你磨成啥呢你啊？怎么点个灯这么费劲呢？
东家，他没有烟火了，您等着啊，我上屋里找烟火去。
那意思容个空，叫德全二丫快穿衣服快跑，这叫缓兵计。德禄说完了，到了院里，东家，您再等一会儿，我去找烟火去啊。不用找了。我怀里带着呢，你瞧这巧劲儿。说着冯子祥从兜里把火拿出来，这不就节省时间了吗？德禄就说，东家您甭着急，我把灯点着了，叫它亮堂点儿。您一进屋别磕着碰着，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呢？我去点灯。说着又回了屋了。这会儿德全和二丫都知道了，两人赶紧穿衣服，门口那堵着人呢，走不了了，就得从后窗户往外跳。这后窗户老也不动，这玩意一般是还开不开，把德全给急的脑袋上的汗就冒出来了，高兴的劲儿是荡然无存。为什么那么怕冯子祥？ 这有原因呢。冯子祥是本族的族长，那个年月国家所谓有法律，买卖家也有规定，本族也有本族的规矩，叫族规。还记得三年前有个寡妇偷汉子，叫冯子祥知道了，按照族规处置的。那寡妇骑了木驴游大街，把那汉子装到麻袋里扔到大辽河，活活的淹死了。这如果这事叫冯子祥给抓住，他岂能宽容啊？那什么下场是可想而知啊。二丫也活不了，他德全也活不了，全家人还怎么过法儿？他能不害怕吗？所以他着急开这后窗户。德禄没有时间再拖延了，也没有理由了，哆了哆嗦把灯点上了。东家您等等啊，这灯有毛病，等一会儿才能亮啊，您先别进屋，别把您磕着。别看冯子祥老了，脑瓜好使唤，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。这德禄变毛变色的，老拖延时间，这屋里藏着什么呢？莫非背着我不知道偷了我的东西？这可不行，我必须进屋看个究竟。他也不等了，摸着黑他进了粉房了，也该着倒霉，一不留神正好被一只木桶把他给绊了个跟头，扑通摔到那儿，这下摔的可不轻啊。这老小子也顾不得疼痛了，一咕了身爬着起来往经房里边走。这会儿二丫从后窗户已经跳出去了，德全正关窗户的功夫，冯子祥进了屋了，借灯光一看，一瞅德全在这儿呢，上身是赤身裸体，下边穿着裤子呢，这会儿把衣服穿了一半，那后窗户呼哒呼哒好像有人跳出去了。冯子祥一看着我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谁跳出去了？德全是张口结舌傻在那儿，德禄吭哧了半天，没人，就我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你还不快穿衣服，东家来了。德全赶紧把上衣穿上，找鞋，这就下地。冯子祥过去一伸手，把德全的衣服给薅住了。小兔崽子，你们鬼鬼祟祟干啥呢？唰，刚才谁出去了？这阵德全也豁出去了，没人，就是我自己。就是你自己？冯子祥那眼睛一学嘛，发现一件女人的小内衣。这谁的？他拎起来抖了抖了，冯德全，你干的好事，小子你说这是谁的内衣？